我们一起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来念到第九节。我们先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三章，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念双数节。我们来看，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的经文，有几段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就一起同声的来念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要念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有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先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再来读第三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六节。第三章二十一，我们读到二十六，一起来。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一起来。正如大卫称那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再一起读第五章的第六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我们教会的高听人传道从 Joseph City 赶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信息。他要借这几段的经文跟我们一起思想如何脱离神的愤怒与审判的这个福音。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这个信息是在泽西教会上个礼拜跟当地的弟兄姐妹们分享的信息。那么我在这边祷告会的时候，有其他的同工建议说，我们这边也需要，所以这不是我选的哈，这是同工帮我选的。这个信息的由来是我想到，在我们那边教会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部分能够准时到，可是总是有一些人是姗姗来迟。我就在思想到，我们当中有谁跟公司老板约会要开会常常迟到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这样子常常迟到跟公司老板约会？都没有人举手，我想这最起码是很诚实的，我们不会这样子做的。可是为什么来见主人面的时候却是松松散散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基督徒似乎好像在对于神的认识的上面有某种缺陷，才让我们这样子。基督徒为什么不是非常积极非常警醒的？我想我在找诗歌，有什么样的诗歌可以回应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几乎找不到。绝大多数的诗歌或者信息讲到是神的包容、神的宽恕、神的接纳，但是对于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我找不到这样的诗歌。当然在一些异教的里面非常强调，好像这一个他们所拜的那个偶像会来刑罚他们，会来处分他们，会来加害他们，所以他们要好好的很敬畏的在侍奉。当然这一个是用一个错误的方式来辖制他们的信徒，这是不应该的，这是错误的。然而神的审判和他的愤怒在圣经上却不是没有的，是非常多的地方。然而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如果对于神的愤怒审判缺乏认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就会体贴肉体，我们会缺乏敬畏神的心，我们会偏行己路。我们当中许多是做父母的，你知道如果你不用杖管孩子，孩子会怎么样？孩子一定偏行己路的。箴言里面说到，如果不用我们的杖打孩子，如果在这当中 如果是 spare the rod， 就说我们那个杖不用的话，就是恨恶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没有用杖管教，人的罪性就是偏离真道，就是偏行己路，这是必然的现象。所以在神的教导里面，神从来没有在这当中让我们一直不断的继续去犯罪而不管教我们。如果他爱我们，就一定会管教我们。然而对神将来永恒的刑罚，我们如果没有认识，那么我们对神敬畏的心也会同样的缺乏。在新约跟旧约里面是一样的，有人说哎呀，旧约的神好像是非常严厉的，动不动就打，但是呢新约的耶稣呢非常慈爱，什么样的过犯都原谅。这样的一种二分法是不合圣经的。在旧约里面神是严厉的，一点都没有错。当拿达亚比户用燔火献祭，他们是在神面前做祭司献祭的，但是神当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规定用圣火来献，立刻被击杀，神是轻慢不得的。 那新约有没有呢？如果你看新约，当门徒他们当中亚拿尼亚、撒非拉他们两个要把他们所有卖了地的银钱现在放在使徒的脚前的时候，私自长留了几分，彼得对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当场被神审判。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不改变的。如果当时神在旧约里面是有他的愤怒审判严厉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新约的神不改变的。我们不能够一味子说，哎呀，神就是爱，神会赦免我的，所以我就放纵肉体偏行己路。我们要警醒在主的面前。彼得前书里面说到，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意思是说，我们要知道神是审判的，我们在这地上才会有敬畏的心。如果我们一味的只说神是赦免，神是赦免，我们就非常容易继续走我们自己那歪曲的道路。再从另外一个地方来思想，当我们思想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说唱诗祷告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慈爱，我们想到的会是什么？你心中想到感谢神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了什么？我们那边人是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常常用对话的方式，这边人多还是可以讲的。请问大家想到有哪一些方面是神的恩典？神供应我们生活所需吧，这个是最基本的，对不对？我们需要的生活、饮食、住的地方，各方面基本的生活需要，神供应我们，我们感谢神。神还有在哪些方面让我们感谢他的呢？病痛得医治，上个礼拜天我差点在那边都不能讲到，因为前一天晚上一夜没睡，然后才知道哇，失眠是何等痛苦的事情。以前没有体会过失眠的问题，结果前一天喝茶喝太多了，睡不着觉，然后才发觉哇，失眠真痛苦。第二天早上连呼吸都觉得没有力气，心跳好像都觉得已经跳不动了。然后我妈妈从台湾打电话来，我连讲话都讲不出话来。哇，说失眠怎么这么痛苦，难怪失眠的人没有力气，我可以体会他。结果后来有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所以我就可以去聚会了，我就可以讲到了。我就发觉说，哇，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蒙了医治的时候，就怎么样，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我们还有什么时候会感恩呢？我们遇到困难，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人生不是都是平凡，都不是都是一帆风顺的。然而遇到困难的时候，向主呼求，主就应允我们。啊，你说这些都是很功利主义，对不对？那还有哪一些呢？我们当从罪里面得释放的时候，有没有很感恩？我相信我们都很感恩。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感恩的时候会想到说，神啊，你救我脱离那永远的火湖，我感谢你。 我们有多少人会去思想这一件事情？包括我在内，我想我们恐怕都很少，很少会去思想脱离火湖是神的恩典，甚至是神极大的恩典，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那火湖的刑罚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去思想，就好像很多人不想去想跟谈死亡这件事情，因为都很怕，最好就不谈不听不讲不想，那就没事了。火湖这件事情是一样的，而且它不是短暂的，只是一个肉身的死，是一刹那，是永恒的，我们更不愿意去想，也不愿意去讲，以至于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越少的体会认识，对神的恩典和慈爱的认识也就越缺欠，对于神的敬畏也就越缺欠。为什么讲说对于神的慈爱会越缺欠呢？对于神的认识在这一方面如果不够的话，那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就越缺欠，就不够了。哪一个人他的所受的这个赦免多，他对神的爱怎么样就会更多，对不对？主耶稣用的比喻在西门家里面那件事情啊，一个妇人他是一个罪人，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罪人在耶稣的面前这样子，然后就议论耶稣，可是耶稣就对他说，欠多的人跟欠少的人哪一个人会更感恩，会更爱赦免他债务的人？哎，他就知道啊，赦免多的人他的爱就会多啊。同样的，对于神在这一个火湖的审判刑罚底下体会越多的人，知道说那个刑罚是非常可怕的，那你对神的爱是不是也就更多的体会了？所以对于神的爱能够更多的体会，如果我们越体会神的刑罚是可畏的，就好像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当他在那里面的时候才发现什么是可贵的，自由是可贵的，自由是可贵的。当一个人是死刑犯，在监狱里面等着要被判死刑，要被枪杀，要被枪击枪毙，或者是各样的刑罚的时候，他就会体会什么是可贵的，大赦是可贵的。我们不在那里面的人无所谓嘛，今天大不大赦，美国大不大赦， Who cares， 我们根本都无所谓。可是如果我们是在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何等盼望大赦。我们当中有绿卡的人也不会在乎，哎呀，有没有这个绿卡的那种大赦。可是我们没有绿卡的人就怎么样，如果是身份又搞黑了，那是何等的盼望美国移民局有这样的大赦。我们谁需要这个大赦呢？就是你，就是我，我们都是在那个死刑犯的这个座位的上面等候着要被执行枪决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我们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在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一样，因为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讲到说，这些神的愤怒，神的震怒藏在这些人的身上，就是说不信的人的身上，神的震怒藏在罪人的身上，藏在这些人，藏，什么是藏在呢？藏在是 always， 是一直的，是永远的，是说是从今生一直到永恒，神的震怒都在他的身上。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已经显明，就不是说只有在末世的时候，已经显明的意思是说在今生就已经在神的愤怒之下。那你说有吗？好像那些人过得也很好嘛。其实不然，如果你继续看罗马福音，罗马书的后面，这些不愿意归向神的外邦人，神就怎么样？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神就任凭他们。第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不合理的意思就是不对的事情，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惭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误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神就任凭他们这样做。哎，你说神的愤怒就是跟任凭吗？就是任凭，是不是就是神的愤怒？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就知道了，如果那个孩子一心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他不该做的，那父母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了说了打了，他还是要去做，怎么办？我们做父母的会怎么办？总不能拿链子给他砍，这个锁在门上嘛，对不对？你只好让他做了嘛，你就任凭他做了。如果他执意要去行那些不该行的事情，父母就任凭他。神对于一个罪人，他一定要故意不认识神，就说他不认识神是不认识神的什么呢？不认识神的圣洁，不认识神的属性，或者是说不承认这个 acknowledge 是承认的意思，不只是说不认识，而是说他不承认，他明明知道神是圣洁的，他明明知道神是会审判的，然而他还是故意去偏行己路，他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去神行神的真理而偏行己路，那么神就任凭他，任凭他在罪恶的里面去做他要追求的罪恶，这就是神的愤怒了。有一位女士，我们跟他们相当熟，已经很多年，一直希望帮助他们的婚姻能够复合。那么曾经跟他们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帮助你们，除非你们两位都愿意遵行神的道，否则我们一点不能帮助你们。然而这一位太太就说，哎呀，我没有经历过神，我怎么信呢？我没有办法信，我没有经历过他。那时候神就让我明白过来，我就对他说，你不是没有经历神，你所经历的是神的愤怒，因为你不愿意行真理，所以你已经在经历神，但是你经历的不是他的慈爱，不是他的怜悯，乃是他的愤怒。他任凭你去做你要做的事，你一点不知道自己的错跟悔改，你一天到晚就在说你先生怎么样，先生怎么样，他的错那个错都是人家的错，他自己都不看到，自己都不肯悔改。我说你经历的是神的愤怒，除非你自己悔改。我们是不是也在神某种程度的愤怒底下，一直偏行己路，偏行己路，神就任凭我们去做。妻子对我们的提醒，丈夫对我们的提醒，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提醒，牧长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还是把耳朵遮住不肯听，神就任凭我们去做。 我们就已经在神的愤怒底下，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在各方面蒙了神的愤怒，却自己还不肯醒悟，我们是不是有在这样的光景？神的愤怒是真实的，索多玛、厄摩拉，神的硫磺跟火从天降下来，对于当时的世代，神显明他是审判的神。然而是不是只有外邦人呢？犹太人是不是也是一样？所以保罗继续在第二章就在讲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对于犹太人，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认为他们比别人要好，所以他们会论断那些外邦人，说他们是狗，说他们是猪等等。然而保罗对犹太人的提醒，你们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因为你们所做的跟别人是一样的。难道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领你悔改？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特别我们做基督徒，有一点像犹太人的地位一样，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论断别人，自以为意啊，觉得自己很属灵，哇，这个丈夫不够追求主啊，妻子不够属灵，老是去追求这世界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论断，哦，牧长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好像只有我是最对的？我们却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警醒，不要论断，要体会神的恩慈，对人也有恩慈。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然而保罗提醒这些犹太人，不是因为外面的割礼，乃是心里面的割礼才是真犹太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受了洗，我们领了一个受洗证书，我们就是基督徒，乃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有果子会印证出来的，一定有圣灵的果子。刚才讲到的，刚才读的那一段路加福音十三章，如果没有果子的，不是真的基督徒的。即使外面说自己是基督徒，自己再怎么样想要在这当中证明是基督徒，没有用的，因为神知道人的心，甚至外邦人都会知道。我们那边有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个朋友，他说：“哎呀，他认识一个基督徒啊，他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自己省吃俭用，把那个钱都帮助有需要的人。他说他真是个基督徒。”外邦人，没有认识耶稣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的，其实是骗不了人的。一个真的基督徒的人，他根本都不需要担心神将来的审判，因为他知道他是属主的人。所以有些时候，对于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一个强调，我希望没有人被误导。固然耶稣说了，父比万有都大，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手中把我们夺去，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悔改重生得救的，这是一个issue。圣经上里面太多地方讲到审判的事情，麦子败子， 网拉上来，好的鱼坏的鱼，公羊绵羊山羊这个分开，这些一而再再而三讲到神的审判，我们真的不能轻忽，真的不能轻忽。对于神的愤怒，在旧约里面对于犹太人，神是非常清楚的。神的愤怒在他们旷野的时候，他们抱怨抱怨抱怨，抱怨没有水喝给他们水，抱怨没有吃的给他们玛拿，有人吃的还不够，还要肉还要韭菜。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没有一个可以进入安息，除了约书亚和加勒。神的愤怒不仅在这人今生的上面，神的愤怒和审判在永恒的火湖里面是更可怕的，在永恒的火湖里面是更可怕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思想，在硫磺火湖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圣经里面耶稣有描述过那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说那个财主在火里面烤了烤了，说哎呀真是痛苦，然后叫拉撒路，说叫亚伯拉罕差拉撒路给他沾点水喝，讲到那个火湖里面的痛苦。我们蛮难想象的，硫磺火湖，在台湾有很多的那种温泉，就是那种地热出来的，然后很多的这温泉就会有什么味道呢？就会有硫磺的味道。硫磺的味道好不好闻？很不好闻的，洗温泉澡的人还要得要忍受那种硫磺的难闻的味道，然后那个还是很淡的，我们就已经很不舒服了。在硫磺火湖的里面，当我想到911这件事情的时候，上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在这里有那个幻灯片啊，有两张幻灯片是两个人跳楼跳下来在空中的照片，我在电视上面也亲眼看到那些人跳楼下来。我那时候就想到说，为什么他们会跳楼呢？明明知道那100层的楼跳下来是一定是粉身碎骨的，那他为什么会跳呢？因为他们在那里面是难以忍受的，那个烟的熏，那个火的烤，那跟地狱的火是类似的，他们没有办法再忍受了，宁可跳出去呼吸那几秒钟那短暂新鲜的空气，他们都愿意，他们不肯在那底下受那样的一个煎熬了。弟兄姐妹，硫磺火湖里面是可怕的，是痛苦的。我们在想肉身的痛苦人都已经受不了了，要跳灵魂的痛苦，灵魂如果是在那硫磺火湖里面煎熬，那是更何等的痛苦。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人若有疾病，心能够承担忍耐，但是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也就是说那个心灵就是 spirit， 一个人的灵魂如果在这当中痛苦，没有东西可以再取代的。我们众生受苦生病还可以忍一忍，咬咬牙撑过去，可是如果我们的心灵生病，心灵受痛苦，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再帮助我们，灵魂受苦是更痛苦的。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说什么？当他被钉的时候，他说：父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是肉身的痛苦，他可以原谅那些人，但是更痛苦的是当父离弃他的时候，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那灵魂的痛苦煎熬是更难以忍受的，在硫磺火湖里面的痛苦是更难忍受的。而且将来硫磺火湖里面的痛苦人还有没有办法逃避？ 人生痛苦的时候，有些人就怎么样？自杀，对不对？受不了了，实在太痛苦了，这个日子怎么能够过得下去？像刚才那个高楼上面的人，他们就跳了，就解决了，对不对？很多人为什么会自杀呢？都受不了在这世上的那种痛苦，所以自杀。但是将来在灵魂受那痛苦的时候，还有没有自杀可以做了？ There's no way out， 没有出路了，没有可以自杀的了，那是永远的死，那个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一直在死的刑罚里面，没有第二条出路，没有可以解脱的地方啊。这一种没有解脱永远的刑罚，耶稣为我们受痛苦，为什么神让他受的是十字架的痛苦而不是砍头的？当然政治上的理由是说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不能够钉十字架，只能砍头，对不对？所以保罗是砍头的，耶稣外邦人，所以呢可以用十字架。然而难道只是因为他们两个身份的问题，不是因为神的 divine appointment， 神的超自然的安排吗？十字架痛苦比较多还是砍头的痛苦比较多？我想我们都知道的，一直在挂在那上面，那个死好像就是一直在那当中承受着死亡的痛苦，那个死是长久的，是持续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受这么持续长久的痛苦，这种刑罚呢？因为他要承担的是我们的刑罚，是你我本来要持续的受那永恒火湖里面的刑罚的，他在这地上的时候为我们承担了那持续的痛苦，使我们可以免于那永恒的刑罚，永恒的死亡。神因为爱我们，所以要拯救我们。神不愿意见我们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所以他差遣耶稣做了挽回祭。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什么是挽回祭？挽回，挽回谁呢？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挽回神的愤怒，挽回神要审判世人那罪恶的愤怒，这是耶稣的挽回祭，因为他替我们承担了，承担了那罪的刑罚。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将罪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基督一方面承担我们的罪，另外一方面承担我们的罪行，不只是承担我们的罪而已，而且那个罪的刑罚都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受的是用那种 prolonged， 是一个长时间的痛苦，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本来应该受的苦是何等的大。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的，他做了挽回祭，叫我们能够免于那永恒的刑罚，而且在今生神收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收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他就会管教，对不对？神所爱的他就管教。我们有没有觉得神在管教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觉得神在 改变我们这个人呢？还是我们不觉得神在管教我们？我们所做的好像都很对。如果我们是在那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要警醒了。我希望那不是神在任凭你，任凭我做我们偏行己路的事。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提醒，牧长对我们的警戒，我们是不是听得进去？还是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刚硬的心，不肯听神的话，神就任凭他们？愿我们知道神因为爱我们，拯救我们，他也管教我们，让我们在这今生因着知道他救我们，脱离这么大的罪恶，脱离这么严厉的审判，我们就不再轻易犯罪，我们就对于自己，对于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不再偏行己路。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然而我们的神也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如果神已经在对你说话，神已经在提醒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你过去的一段时间都在故意消灭他的感动，都在让圣灵担忧的，请你再一次回想，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能够警醒谨慎我们所行的一切。保罗对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没有一样他必会不讲。对于神的教会，他把一切的真道都传给他们。神因为爱我们，怜悯我们，拯救我们，管教我们，在我们当中，神光照了你，在哪一些方面的怠惰、不警醒，在哪一些方面偏行己路，不听神借着他的仆人、使女、亲人对我们的劝导。过去缺乏对神敬畏的心，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求主赦免，并帮助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不再偏行己路，乃愿讨神喜悦。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志的，请你向神举手。举了以后可以放下。神是看内心， 神的恩典也够你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现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朋友？你知道那永恒硫磺的火湖是何等的可畏吗？你知道现在你还没有掉下去，你还没有再像九一一样，乃是因为神还给你时间。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现在还没有掉在那永恒的火湖的里面，乃是因为神的手仍然拖着你，仍然抓着你，仍然还没有放弃你，仍然在给你机会。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说我愿意脱离这样永恒火湖的刑罚，接受神慈爱的恩典怜悯？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你举手，向神举手，表明你的心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我劝你能够不要失去机会，尽早回转归向神。神没有再来不是单言，乃是宽容，给我们机会。然而神的给我们的机会是有限的。亲爱的天父，对于你的圣洁、公义、你的愤怒、你永恒的审判和刑罚，求你帮助我们更认识这一切，让我们越认识这一切，也越能够体会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知道这一切的刑罚是我们本当承受的，然而你让主耶稣你的独生子喝了你这愤怒的杯，承担了我们应当承担的刑罚，叫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承受这一切的却得赦免，却得赦免，免于那永恒的审判与死亡。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你在这今生就救我们脱离你的愤怒，使我们能够因你的管教而不偏行己路，因你的管教而不在罪恶捆绑之中，愿意完全的与罪隔绝，行在你的光中，行在你的真理的里面。父啊，把一颗敬畏你的心赐给众人，赐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这地上寄居的日子能够脱离一切的无悔，按照你自己所拣选的美意，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乃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因着耶稣所成就的挽回祭。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引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